盖房子做书房，然后该要什么东西该要什么东西都一定有一定的秩序，哪里等你去叫，你简直不是傻子。就是如果还要我去交代这些小事的话还得了。所以其实王熙凤讲这个话，我觉得宝玉不一定听得懂。那王熙凤只是在笑他，觉得你们根本小孩子傻蛋一样，还以为说主人要交代这些事情。可是这种大家他的所有工程当然有专人在管，你把秩序弄好了以后，他们自然什么时候该完工，什么时候该领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秩序。所以宝玉不信，那凤姐就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就是今天早上才刚刚领过那个纸，对不对？要回去糊窗户的纸，就拿册子翻给宝玉看。正闹着这三个字也是说，其实王熙凤根本在跟他们在玩，就觉得这两个小男孩在那边闹来闹去，他也其实吃完中饭有点想休息，所以就跟他们闹一闹，那么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正经的大人这样来处理，所以就用了这三个字正闹着。所以又插进一个插曲。好，这个插曲很有趣，就是贾琏带了黛玉去探病了，走了，那么探病的人回来了，就是有一个丫头叫昭儿，那昭儿是陪着贾琏，因为贾琏出去，以前这种主人出去一定要带着佣人，因为在路上吃住啊穿啊这些东西都要有人照顾，所以就派了昭儿过去了。那昭儿等于是王熙凤的眼线，当然我们这样讲很难听了，这个太太还派个眼线跟着丈夫出去，可王熙凤当然是这样的人。王熙凤就看昭儿回来了，所以就讲了说现在到了哪里，然后在路上如何如何，然后这个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林姑老爷已经死了，就是林黛玉的爸爸已经去世了。林黛玉爸爸已经去世，表示说必须短时间回不来了，因为要办丧事啊，要办丧事，而且要把父亲的灵送回苏州，啊，送回到苏州去。所以就交代了这些事以后，所以就昭儿才跑回来，因为贾琏交代可能要在那边过久一点，所以要把大毛的衣服啊什么再包一些料理一些。重要的东西再带过去，好，所以原来只是探病，那么现在是父亲已经去世，所以要办丧事了，所以他的状况不同，所以昭儿就回来处理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凤姐就跟宝玉笑着说，好，这一下子林妹妹可在我们家常住了，因为她知道宝玉喜欢林黛玉，那林黛玉在他们家好像只是借住，因为爸爸还在，可是现在爸爸去世了，那么爸爸去世母亲也去世，所以林黛玉真的是孤儿了，那么势必要跟外祖母住一辈子，一直到出嫁。所以王熙凤就知道宝玉听到这个事情，他就想逗他，就说你看林妹妹要在我们家常住，他觉得宝玉会高兴。可是宝玉的反应不一样，宝玉就是哎呀，不晓得林妹妹这几天哭成什么样子。好，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反应的不同其实都是个性，因为宝玉永远是体谅人的，他永远想到人在这个时候他多难过。好，所以宝玉在这个小说里最可爱的部分是在这里。刚才他觉得秦钟好像委屈了，因为客人太多他就要帮秦钟，现在又觉得黛玉不晓得哭成什么样子了。好，所以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宝玉的那种很特殊的一个心情啊，就是说你很少看到小说，我觉得古今中外这么多小说里其实没有一个男性会像宝玉，其实连女性像宝玉都不多，就他是好像永远都在为别人想，每一个事情发生他就想哎呀对方多难过啊，这种一个出生在贵族家庭的公子哥，可是他里面他也没办法，他不见得一定可以帮人家什么忙，可是他就是心里会心同此情啊，他在所有的心情上会跟别人一起共哀伤，可这个其实很像菩萨的心情，其实像观音一样啊，就是各种的这种对人的这种悲悯的这种感觉。好，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昭儿回来，昭儿回来，我们刚刚讲说昭儿其实有点像这个王熙凤的眼线啊，派在贾琏身边常常要打探一点报告啊什么之类，因为王熙凤是一个非常嫉妒的一个女性啊，就这个嫉妒其实也可以理解，就因为她太强势，所以她掌控了丈夫的一切，所以对于贾琏的所有的动静他都在他的掌握当中。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他们在看戏，因为女人看戏在二楼，男人在一楼，那么大家都在看戏都没事，就王熙凤站起来就偷偷往一楼看，然后说哎，怎么男客都不见了，其实她不是看别的男人，她看她丈夫不见了，然后她就生气了，然后就坐下来说不晓得又跑哪里去撒野这样。那其实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礼教里面，女性其实受到很大的约束，所以她有很多地方又不方便到，可她就会想办法用其他的方法去知道贾琏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贾琏也蛮可怜，就是一直想逃啊，一直想逃，后来竟然用到那种很卑劣的手段去整王熙凤啊，后来在外面包养尤二姐啊，这些事情其实发生很多。那么也看到王熙凤怎么想要去控制丈夫，其实也控制不住，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王熙凤很想要打听贾琏在路上到底怎么样的，那之类的事情，可她又不方便讲，因为宝玉秦钟在旁边啊，有外人在旁边，她也不方便讲。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一段一段，前面是她问现在怎么样了啊，林姑老爷去世了，所以要送灵到苏州，大概要年底才回来，如果到了年底回来，所以要多准备一些衣服，因为天气会太冷，所以就特别请昭儿回来带大毛衣服几件去。他就跟宝玉讲说，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常住了。宝玉倒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得怎么样呢，说着蹙眉长叹。宝玉永远就是这样，他也只有叹气难过，跟对方一起悲哀，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是很典型的这种宝玉的个性。那凤姐见昭儿回来了，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注意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贾琏，因为这个眼线回来，他真正要问的说贾琏到底怎么样，在路上有没有乱搞之类的事情，可是他当着人他就未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那待要回去，可是事情又烦，这么多事情，一时去了恐有些失误惹人笑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所以一直忍耐到了晚上，因为他很急着想知道，很急着想知道她丈夫在路上到底怎么样，可是因为事情太繁杂，她怕走了到时候出了什么事也不好，所以她就一直忍着，忍着到了晚上回来，就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就路上到底怎么样，平不平安啊，有没有生病啊，然后赶快就打点大毛衣服，就是他们要过冬的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然后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啊，仔细的在想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去，一并包藏交付昭儿，最后才是重点，就细细的吩咐昭儿好生在外小心服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这个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一直，他其实对他丈夫也很清楚，那个贾琏没事就要跟外面的女人勾勾搭搭的，所以他说他，可是他不好意思说他丈夫不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过去的那种豪门的女性，她在处理丈夫的事情的时候，她一定是指责丫头的，你们不要勾引着她去跟这些坏女人在一起，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贵族的身份，她不能讲贾琏这个低三下四，她骂的还是昭儿，说你们不要勾引着她去认得那些混账老婆。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指责的一个方法，可是这里面也点出了王熙凤真正作为一个强势女性的啊，这种在婚姻上或者在爱情上的反映出来的一些状态啊，说别勾引她认得混账老婆，回来打折你的腿，这样。所以倒霉的其实是昭儿，那这个男的要在外面拈花惹草关他什么事？可是过去的伦理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你就是看守者啊，你就是眼线，那你也有巨大的责任啊，所以这些丫头其实就很倒霉的，常常就要扮演这个被责骂的这个角色。那敢说完了，天已四更将近啊，你可以看到这么晚了，四更将近总睡下又要走了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很忙很忙，然后还要料理贾琏这边的事情，其实他已经都过了那个疲乏了，就是其实他如果那么累的话，倒下就应该睡了，可是到了四更，我们讲三更不是半夜吗，四更已经快到黎明了，所以他已经都走了困了，就是他根本困乏都没有了，倒下去也不想睡了，那不觉又是天明气长，就梳洗过宁国府来。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假写着宝玉来找他，假写着昭儿回来，可是基本上的主线一直在王熙凤的忙碌上啊，一直在王熙凤这个忙碌上，所以下面就有一点像快板，就很快的交代说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一遍一遍的去写到王熙凤进入到最繁忙的那个状态。